让我们简要解释一下这五个问题，看看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我们阅读圣经。一，作者是谁？大部分人在阅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时，都会考虑其出处。知道作者是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章为何要这样写，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所写内容的可信度。我们无需担心圣经的可信度，因为我们阅读圣经时，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特定作者写下的，具有绝对权威，因此对此非常确信。我们有时会忘记合理地去考虑圣经人类作者这个因素。神拣选特定的人写特定的经卷，神对作者的选择如何影响我们对这卷书的解释？我们并不总是知道经卷的作者，但即便作者不明确，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经文的解释。如同知道杰斐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创立了独立宣言，会影响我们阅读这份文件一样，知道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写了雅各书，同样会影响我们阅读使徒书信。我们会认识到，对于耶稣，雅各有别人无法获得的第一手信息，他看待耶稣的角度也是别的作者无法企及的。因此发现他的文字紧密呼应登山宝训，我们就不会诧异他殉道而死的结局，会督促我们认真看待他所写活出信心的内容。二，写成于什么时期？经卷的成文日期会帮助我们去思考最初的读者如何理解经卷，如何向特定历史时刻的人说话，还有哪些经卷写于同一时期，以及它在大故事中的位置。不是所有经卷都有准确的成文时间，但大多数经卷是有的。有时注经家选择相信的准确成文时间，会极大地影响他对该经卷内容的解释。对于这一点，最显著的例子也许是《启示录》这卷书。知道一卷书的大致成文时间，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影响写作的文化因素。结合下一个考古式问题，写给谁？成文日期会启发我们思考读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男女角色、法律条文、地理环境以及政治势力，帮助我们对作者隐含在经文中的敬拜、婚姻、家庭、拜偶像、奴役、财产所有权、公民责任等观念提出恰当的问题。第三，写给谁？圣经每卷书都写给过去的特定群体，这些原初听众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与我们迥然不同。尽管圣经的信息超越了当时的读者，但依然不能完全与当时的读者割裂。正如费伊和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所言，一段文字不可能脱离作者和写作对象去看他所表达的意思。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圣经首先是一本关于神的书。在回答这卷书写给谁这一问题时，我们将其答案扩写为，圣经是一本关于神的书，写给生活在过去的人，也写给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言论时，我们不会不考虑他们所处时代读者的情况。同样的，我们在研读经文时，也不可能不考虑当时读者的处境。现代基督徒轻忽经文原初读者的信息，所以造成很多经文的错误应用。 并非所有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都适用于属灵的以色列，就是教会，也并非所有涉及人和财产的教导都适用于当今的文化。要正确解释和应用经文，我们必须考虑作者最初写作时所针对群体的特定需要、挑战、社会结构和信仰。再问这段经文在对我讲什么之前，应该先问这段经文在对当时的读者讲什么。第四，我们要问文体是什么。在第三章中，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我们谈及了几种不同的文体风格。圣经中每卷书都在用一种或多种文体传递信息，准确解释和应用经文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不同文体间细微差异的理解，不同的文体使用语言的方式不同。我们首先看历史叙事这一文体。历史叙事是用语言对事件做事实性陈述，旨在传递出字面信息。明白这点可以防止我们把用这种文体写作的经卷当成虚构神话或寓言故事。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关于洪水的叙述应被当成历史来读。这并非意味着历史叙事不包含寓意，而是说叙述事实是它的首要目的，寓意是次要目的。我们再来看寓言讲故事这一文体。这一文体是使用精心设计的人物和背景教导道理或说明观点，并非寓言的每个细节都赋予整体极大的意义，也并非每个人物都代表着某类人或某类物。对我们显得奇怪的人物和背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可能极易辨别和理解。学着使用当时听众的耳朵去倾听这些富含文化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解释这些经文。我们再来看律法这一文体。圣经中的律法用语所指向的情景和关系已与今天的文化有很大差别，以至于对如何理解这些语言我们茫然无措。有时圣经中所记录的律法条例是书面记载在别处完整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或代表性内容，这就使当今的读者深感困惑，为何所记录的律法只关涉一些特定的问题，而明显忽略了其他问题。记住，律法条例只是作为执政掌权者的治理指南被记录下来，而非个人私下行使公正的参考。著名条例以眼还眼，不是允许一个人对他的邻舍施以同样行为的报复，而是指导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让过错方接受公平公正的对待，避免被施以报复或过度惩罚。我们再来看诗歌文体。诗歌在圣经中和在其他文本中一样，是使用象征性和比喻性语言进行生动的描述。当诗人祈求神彻底毁灭敌人时，我们可以读出诗人是在诗意地表达他深重的痛苦和愤怒，而不是真的发出可怕的祷告请求。当作者热情赞美他爱人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我们能理解作者是在夸赞爱人脸上动人的笑容。智慧文学。智慧文学这一文体用语言传递普遍正确的原则，尽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把真言当应许会引发伤痛和怀疑。明白真言为生活原则，则能指引我们做出智慧的决定。那句著名的真言，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并非应许基督徒父母会养育出信基督的孩子。更准确地说，他只是在陈述一个普遍的智慧原则，敬虔的父母必要敬虔地教养他们的孩子。最后我们看寓言这一文体，寓言和诗歌一样，使用象征性的语言，只有将寓言置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其所用语言才更清楚易懂。如果一个寓言说太阳、月亮、星星会从天坠落，我们可依据文体规则来审视这种语言，而非认为这在预言一次天体事件，尽管是可能的。知道旧时文化中外邦人敬拜太阳、月亮和星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天体毁灭的预言。当预言实现时，对任何别神的敬拜都将终止。当我们学习圣经时，除了要问作者是谁，写成于什么时期，写给谁，文体是什么，我们还要问写作目的是什么。每位作家都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圣经作者们也不例外。他们写作是为了记录历史，为了教导、劝诫、启示、督责、警告、劝勉，为了依据神的性情来处理当时读者的需要、盼望和恐惧。鉴于写作对象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借着对书卷重要主题和重生观点的思考，我们就可明确一卷书的写作目的。明白了经卷的写作目的，我们就可以避免单单为满足自己而阅读。我们正在学习的是第四章透视历史读经法。我们除了要深掘历史，挖掘透视景观，还需明白切勿惧怕。这里有一则好消息，没人指望你不加思索就说出以上五个考古问题的答案，你也切勿期待圣灵唯独启示答案给你。圣灵已经启示出答案，但圣灵是在信徒群体中赋予一些人渴求的心和能力，让他们借着对学识的辛勤追求找到这些答案，这使得你带着考古式精神去寻求到帮助，成为可能。那么，该去哪里寻求帮助呢？起步时，一本可靠的研读版圣经必不可少，比如英语标准译本研读版圣经
The ESV Study Bible。
对于想要培养圣经学习力的人来说，研读版圣经是最基本的工具。研读版在每卷书开篇都有对考古式问题的讨论。在阅读特定的经卷前，先阅读这些介绍信息，但别只是读一读，请将问题写下来，然后再逐一记下问题的答案。对《创世纪》这卷书来说，你的笔记可能是这样的。你写下问题，作者是谁，然后写出答案，作者是摩西，以色列的拯救者、立法者、审判官，他可能使用了当时的口头和文字资料创作。继续写出问题二，写成于什么时期和答案，大约公元前1400年、旷野40年期间。然后写下问题三，写给谁，写出答案，写给离开埃及的旷野时期的以色列人。你可以继续写第四个问题，写作文体是什么，同时写出答案，整体上是历史叙事，有一些诗歌和寓言。最后写出问题五，写作目的是什么，并且写出答案，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前给他们讲述人类历史，设立生活规则，提醒他们记得过去，为以后的生活预备自己。通过写出这些问题和答案，能更好地记住介绍材料中所学的信息，这是多走的一步。 但这功夫值得下。我们不单可以在研读版圣经里找到介绍性材料，解经书和圣经手册里也有。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如何选择和使用像研读版圣经和解经书这样的学习工具。现在请牢记，查找多个材料去得到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是大有裨益的。不同学者的答案不同，因为不是所有学者都持相同的神学观点。查找多个材料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五个答案与大多数持同样神学观点的学者是否一样。在第四章透视历史读经法，我们除了要深掘历史，挖透透视景观，切勿惧怕，最后我们还要考量古时与现今。和罗马城一样，圣经是现今的奇迹，却与古时的背景密不可分。带着透视视角查经，心情挖掘经文的原初文化和历史观念，就能够读出作者着意表达的信息。思索经卷的原初写作目的，鉴赏经卷的文体，就可以开启提升圣经学习力的征程。一旦挖出五个考古式问题的答案，你就做好了学习经文的准备，然后有条不紊地去下功夫，把古时的宝藏一一带回到现今的情境。接下来是本章的思考题。题目一，对你来说，在历史中有自己的小位置意识是什么意思？我们该如何培养这种意识？读经时，这种视角如何能帮助我们？题目二，想一本除圣经外你最喜欢的书，了解关于作者的基本信息如何影响你阅读这本书。同样的，了解圣经经卷的作者会影响到你阅读这卷书吗？题目三，尽管圣经的信息超越了当时的读者，但依然不能完全与当时的读者割裂，你同意这个观点吗？为什么？为什么对读者来说，不顾及经文与原初读者之间的纽带，这种诱惑是强烈的？题目四，你认为哪种文体最难读？哪种文体的表达看起来直截了当？文体难读是否会影响你读经时对经卷的选择？最后，问题五，在解释或应用一节或一段经文时，你会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更好地理解考古式问题，如何帮助你解释或应用？请具体说一说。